上帝给他们机会 make a choice， 因为两边都讲了 take a chance， 然后 get some changes， 他们不要，不要只好就被掳了。他们选择被掳，这样就好了。那我们当然希望说，我们选择不被掳，或者是我们拒绝被掳的生活。这个是从第五章到第七章，我们来翻一翻。五到七，所以我们不一定是有一些的顺序，太强调顺序哈，因为这些经文呢，我们可以把它浓缩起来一起来看的。所以刚才第五章呢，已经开始讲到他们会被掳掠的，要被掳掠。第四章也开始讲到有被掳掠的。所以怎么样从第五章十八节到七章十七节讲这个拒绝被掳的生活，可不可以拒绝呢？可不可以逃避呢？或者是可不可以避免呢？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历史性的一些的经验，他们的国运怎么带来给我们一个可能性的一个改变的讯息哈。所以在整个的阿摩斯里面呢，你已经很熟悉这个题目了，耶和华的日子。所以在 五章的后面讲到，想望耶和华的日子来到的有祸了。因为呢，这个日子不单只是说神要跟他们相遇，然后神要他们有一个 report 啊，我们都知道说最后的一个 encounter 有一个 report 啊，我们都知道的这个。所以这个日子是什么呢？有审判，可是有拯救啊。所以若是你看其他的小先知书，我们在研究其他小先知书里面呢，我抽出一个主题，就是耶和华的日子。这个主题全部小先知书里面占了80%都有提到这个日子。所以我把经文全部列出来，你可以就这些经文来查考一下这个日子是什么样一个日子。可是呢，先知说这个日子会来到的，那我们也在新约里面也预备好有这个日子会来到。所以有审判，有拯救，有刑罚，有奖赏。所以已经有一个 alternative， 有个 option， 那这个 option 呢，就在于你怎么去选择。所以我刚刚说了哈，你要 make a choice， 选择。因为神已经把两面都告诉你，神不只只不有不是只讲一面，两面都想。所以我们应该做一个有智慧的一个神的儿女。所以这个日子呢是历史性的时刻。所以我们刚刚看到第四章讲到很多历史的状况，他们就是天灾人祸等等的历史状况，encounter 这个日子，历史性的时刻。这个日子也是一个终极性的时刻。所以我们一直说了哈 historical and eschatological， 所以时间是当时当场他们所生活的情况。可是呢，先知也是有一个很远的视角告诉我们说，哎，还有一个终极的一个时刻。那个时刻呢，所有的人都要向耶和华做一个的报告。所以这个时刻呢，是一个又喜又惧，有惊喜又恐惧。所以现在如果我再问你要不要遇见神呢，我第一个问题不是说你想不想遇见神呢，你们都说想吗？现在我再问一下，你想不想遇见神呢？还是想吗？为什么呢？预备好了预备好了才有一个想望跟一个惊喜，一个欢喜嘛哈，否则呢，我们就进入一个恐怕的一个状态。所以我想呢，把这个日子简单的两边做一个的做一个的思考的时候，你就发觉 you have to make a choice。啊，我们已经讲了很多你可能性调整的一个生活形态。所以引古思今呢，要阿摩斯当代的历史性。对今日我们的现代的意义，你可以看到已经进入这个被掳信息的一个预告预言里面了。所以在这个阿摩斯时代有一个序幕，有一个过程，有一个结果。序幕就是包括第四章所有的自然灾祸，序幕带来那个过程就是整个以色列百姓被 亚述掳去。可是呢，神究竟借助这个被掳，是不是要把以色列从地上消灭呢？其实不是，因为如果你看阿摩斯最后一章，其实借助这个击打被掳，神想跟他们有一个关系的更新。所以我们从阿摩斯所领受的信息，他们当代所要经验到的，或者是就近的未来所要经验到的一个被掳来看看我们今天怎么样领受这么一个讯息。一方面呢，很警觉到这种最后的 encounter， 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选择遇见神的时候不是恐惧，乃是欢喜。好，欢欢喜喜。所以五到七章有一个主题，这个主题是预告被掳，已经不是天灾人祸、干旱、蝗虫、饥荒的问题了，是一个国家要面临灭亡，百姓要面临被掳掠、迁徙到亚述去的问题了。所以已经是比第四章的那种的天灾人祸更严峻的一种的情况了。那这个是在预告的里面，那这个是百姓认知可是没有预备好的一个情形里面。被掳是五到七章的一个主题，我们来看五章二十七节。二十七，所以我要把你们掳到大马色以外，这是耶和华名为万军之神说的，我要把你们掳到大马色之外。所以就是在北方往亚述的方向去走。另外再出现的六章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请。所以已经说明哪一些人要被掳啊，被掳的事实会出现的。第三个经文在七章十一节，请。七章十一，请。好，快要睡着了哈。第十一节，因为阿摩斯如此说，耶罗波安必被刀杀，当时的王，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定被掳去。所以这个被掳是这几章信息的主题。还有七章十七节，七章十七。所以已经重复不断的出现说这个百姓会被掳的。不单只是阿摩斯在讲这个信息之后两年有个大地震，这个地震就显明神再一次从他们中间经过，对不对？等于是第四章的。然后这个被掳的历史事实发生在什么时候呢？离开阿摩斯的时代有25年之久。所以不是说阿摩斯今天讲明天就被掳，乃是有25年之久。阿摩斯讲这个讯息，以色列被掳，所以25年之久还是没有办法跳出这个被掳的这个陷阱，跟没有办法面对这个被掳掠的信息，以致他们警醒 ，make a choice， make a change。那就是有点可惜哈。那我相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其实也很多的机会我们听到很多神的一个讯息，说要改变，要调整，要更新，要复兴。有时候呢我们听了20年30年，可能我们生命当中某一个的软弱弱点还存在在我们里面。那不要觉得神包容，神纵容。其实我刚刚说了，如果神任凭，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惩罚，最大的一个可悲的现象。所以要去改变，让我们变成一个更好的儿女，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提醒。25年还是没有办法跳出这个被掳的陷阱，没有办法因着这么一个讯息来做一个改变， 这是很可惜的，浪费了25年的生命，或者是25年如果改变的话，整个属灵生命的那个丰盛，就是啊，在你的经历里面，就是不可以取代的。所以，我们从这几章圣经里面，怎么样来看这个拒绝被掳的生活呢？我们先看这个被掳信息，在这个时代，他提到什么？所以神的选民，神的选民呢，预告他们 physically exiled， physically 身体被掳，就是他们 physically 整个国家的百姓呢有被掳。为什么他们会被掳掠？所以预告身体的被掳。5:21-27，刚才我们选了一两节来读哈。阿摩士书5:21，你看。21节怎么说呢？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筵书会。5:21-24，就是讲到他们的宗教生活跟道德生活。25节下面也是讲到宗教生活。所以在这样一个宗教的一个生活或者是一个 routine 里面呢，他们觉得 we are okay, you're okay, I'm okay, everybody is okay。因为我们在这个宗教的一个 umbrella 底下25年，上帝说我厌恶。那我觉得很奇怪的，这个节期了、筵书会了、献祭了、燔祭了，全部是神透过摩西定下的一些的律例典章，对不对？神透过摩西颁布，然后神也透过阿摩斯说我厌恶。所以不是那个仪式的问题，乃是那个内涵的问题。因此呢，弟兄姊妹，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神的选民身体预告身体的被掳。好，然后这个被掳有什么重要性呢？神可不可以用别的方式来面对百姓当时的那个宗教生活的那一种的错误偏差？有没有办法？好像弟兄姊妹有时候问我，上帝可不可以用另外的方式来救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不要漂流旷野40年那么长？或者是有弟兄姊妹也会问说，上帝可不可以用一个很奇妙、很奇特的一个大规模的方式，让全世界的人都归向他，信耶稣？有没有办法？有啊，为什么要这样子？我们研究神学的时候，有一位作者就说，我们常说神是全能的，神是全能的。他说在十字架上面呢，神显出他的无能。哎，这句话要小心讲哈，要解释的。在十字架上面，神显出他的无能，什么意思呢？如果神是全能的，神说你们的罪赦免了，这就是他的全能。可是神透过十字架也要进行一种赎罪的过程，透过耶稣的死把罪洗净。其实这个就是神把自己局限在那个他所定的一个赎罪的原则里面，他把自己放在一个好像不彰显他的大能的这么一个情境底下，他宁愿照他所定的一个赎罪的方式来赦免人的罪。啊，十字架上面上帝显出他的无能，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十字架上面上帝显出他的无能。耶稣说上帝把这个苦杯拿走，或者是这些强盗说，这兵丁说，你是上帝的儿子，跳下来啊，他可不可以？可以啊，他是上帝的儿子，他十字架上跳下来可以，可是他说我不可以。所以其实呢，你可以从这个角度来想我们的 commitment。 如果神给我们的 mission， 神给我们的使命是这么的荣耀跟这么的重要的话，我宁愿放弃我的 rights。 明白这句话吗？如果神给我的使命，神给我的责任是那么的荣耀，那么的尊贵，好像耶稣，我宁愿放弃我的 rights， 就从十字架上下来，显出神的无能。所以其实这个被掳呢，我刚刚在加州的尔反也讲完了两次的那个耶利米书，讲到被掳，被掳带来了 一个包袱的拆毁。我们有没有宗教的包袱？我们信仰上面有没有包袱？有没有包袱？都没有人点头啊，所以可见没有啊。被掳带来包袱的拆毁跟释放，其中一个信仰上的包袱就是我们基督徒信的耶稣就是万事 OK 的，我们基督徒信的耶稣我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我们基督徒信的耶稣就不会有生病，不会有死亡，不会有灾难的，这都是我们错误的包袱。所以当你遇到疾病的时候，遇到难处的时候，上帝为什么我遇到这个难处，为什么不会遇到这个难处，我们会问上帝为什么我遇到这个疾病，我们为什么不会生病，你是人吗？所以其实这个是信仰包袱上面的一个误区。只要你是血肉之躯，你就会遇到所有血肉之躯会遇到的一个问题。所以在这个被掳里面呢，我想呢，至少给当时当代的百姓一个拆毁，错误观念的拆毁，还有一个释放。我们来看的经文是用耶利米书来做一个的配合哈。那我想我们看耶利米书第七章，在耶利米书吗？第七章，耶利米书第七章，在这个耶利米时代呢，是犹大国面临被掳的时刻。阿摩斯的时代是以色列国面临被掳的时刻，所以两个都是在相同的历史的处境底下。耶利米的时候，那个百姓怎么说呢？我们有一个保障，我们有一个上帝的应许，这个应许会保护我们，不会有任何事情发生的，就像我们今天的想法一样。耶利米书第七章，我们来看一下第二节，他怎么说呢？你当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在教会门口哦，在那里宣传这话说，所以在教会门口讲到，你们进这些门敬拜耶和华的一切犹大人，所以是进圣殿敬拜的，好像我们进教会敬拜的一切犹太人，当听耶和华的话。第三节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改正行动作为，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不是你们进了殿就有地方居住，改正行动作为。第四节，这是一个包袱。第四节是什么包袱呢？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这是错的，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意思说我们有这个殿， everything is going to be okay， 这个殿就是我们的 cover， 是我们的 umbrella。 上帝说不是，这是一个包袱，这是一个错觉。所以后来呢，神就责备他们说，你看你来到这个殿，可是呢，你们把这个殿看作是贼窝。这是读下去耶利米书就看到了。所以这个被掳呢，其实是带来一个信仰或宗教思想重整的这么一个经验经历哈，拆毁，然后让他们被释放，意思说不是在这种制度底下了，礼仪底下了，或者是这种律例捆绑的底下，他们觉得我有这些 everything 就是 OK 了。所以其实我们就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神所要的是什么呢？这又回到刚才的问题了。这是第一点，预告身体被掳，百姓身体被掳。然后第二个，被掳带来关系的更新跟重整。所以被掳呢，不是说要毁灭他们，乃是重新再更新他们与神的关系。所以你看一下耶利米书的三十一章，我们借着耶利米这么一个相同的历史处境，我们来看一下整个被掳的一个讯息，也是阿摩斯时代神的一个心意。三十一章关系更新，三十一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们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时候，那个是旧约，出埃及的约。然后三十三节说，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呢，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 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要做我的子民。然后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应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自大的都必认识我。所以这个关系的更新，所以我们就这是耶利米书里面的一个新约。所以我想呢，耶利米时代虽然是面临被掳，阿摩斯时代也是面临一个被掳的警告，可是整个的预告预言其实有一个希望，有一个更新，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changes 带来一个更新。所以我们怎么样看生命当中所遭遇到一种的状况呢？生命当中所遭遇到一些我们觉得是逆向的或者是这个不是很顺利，不是我们想要的一些的问题，那其实就是可以借着这么一些经验来做一个更新。所以耶利米书带出这个讯息的时候，在耶利米书有一个 key verse， 就是这里29章。我们觉得很奇怪的，已经要快要被掳了，上帝也借着耶利米说要被掳了，可是呢上帝说这个被掳的计划意念不是坏的。那我们来读一下这一节哈，耶利米书29章，请我向你们，所以神向他们所怀的意念就是你们会被掳的，可是这个被掳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那我觉得这个时间概念呢，我们要好好的来把它重新 reset 一下。现在所怀的意念是平安，不是降灾祸。你从什么样一个视角 perspective 来看到平安跟灾祸呢？他说幕后有指望。有时候我们所看的是眼前，上帝所看的是幕后。如果我们为着解决眼前的问题，我们找一个方式，说不定我们幕后就没有指望。所以上帝用一个被掳的一个过程要解决他们当时拜偶像的那种败坏，因为呢借着这个被掳让他们重新去被释放。好，我们说被掳是要叫他们得释放，这是很矛盾的话，被掳是要叫他们得释放。从什么地方释放？从错误的宗教概念，从错误的宗教制度，从错误的道德生活，从错误的那种的误区，觉得神在我们当中有圣殿就可以被保护，这些都是要被释放。因为从这里出来幕后才有指望，如果没有被掳的话，他们永远就陷在这个沉沦的里面。那这个是圣经给我们一贯的思想。所以我从这个历史的这么一个脉络来应用在我们今天呢，那我们就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思想。我们不说拒绝被掳的生活吗？你怎么拒绝被掳的生活？你怎么拒绝在生活当中有一些的现象是让你陷入这个困境而没有办法的释放的？你怎么拒绝它？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个困难有两个反应，第一个最自然的反应，前面有困难有难处有问题，我们就转身就走对不对？我们就避开这个困难，不去面对它。有时候我们面对这个困难，我们求神给我们力量，我们就迎向这个困难。迎向这个困难的时候，可能你解决了，也可能你不能解决。有时候有一些困难是可以解决的，有时候有些困难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所以当你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我提醒自己，与困难并存，有没有这样的勇气？我与困难并进，这很难哦，可是要勇气。所以有一次我在圣地亚哥教约伯记的时候，我们就发觉，我也讲这个信息，与困难并存，与困难共存，有一些东西你根本就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有没有？有，与困难共存。有个弟兄坐在那边上约伯记，他每次上的时候就坐在前面第一个位置，他要坐下来，他要用手解开这个脚上一个锁，他才能够弯下脚坐下来，因为他有一个义肢 他要站起来的时候，他要用这个手把这个脚拉直锁起来，他才能够站立走路。他能不能够祷告说，上帝啊，让我的脚长出一个新脚出来。上帝当然能够叫瘸腿的行走，对不对？可上帝就没有叫他瘸腿的行走。所以他听了这个与困难并存，他说，啊，梁老师，我很受用这句话，因为我一生就是与这个困难并存。其实当我们讲到这个生命当中很多的挑战的时候，你可以转头离开，然后这个困难永远就是你没有克服，没有办法克服的，或者是你可以往前走，啊，有时候解决，有时候不能解决。所以有一个名人就讲一句话，上帝啊，求你给我勇气去接受那些不能够解决的问题，求你给我能力去解决那些我能够解决的问题，求你给我智慧去分辨这两者， right？ 要有智慧去分辨说，这是我可以解决的，我需要能力，然后另一个分辨就是，这是我不能解决的，我要去面对，需要智慧。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啊，什么事情都要解决，这是不可能的，你不是那个万能者。所以今天我们讲到这个被掳的讯息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拒绝这个被掳的生活呢？想一想圣经的原则，跳出这个被掳的陷阱，这至少是我们可以去面对的，去处理或去分析，或者是去影响这样一个的状况。所以我会从这一段圣经里面带出两个信息哈。今天的信徒呢，不要以反常为正常。今天的社会是以反常为正常的 ，right？ 所以本来是 abnormal 的，可是因为讲啊，大家不得不接受，就是变成 normal。所以本来是 normal 的人都变成不 normal。那我们今天还是用什么来决定这个正常与不正常呢？圣经原则啊。因此我们再来看刚才所看到的经文，就是两条羊腿半个耳朵，我们觉得这是 normal。 Actually 不是，这不是 normal， right？ 因为神说你得生命要得什么？更丰盛。所以你不能够只有一条或者是半个耳朵，你乃是要四条羊腿两个耳朵，这才是 normal。 所以我想呢，我们常常因为体恤自己的软弱和人的软弱，我们说啊，算了，可以。所以我们今天教会就是不冷不热，随随便便啊都可以了。我们啊很不能够接受那些激烈分子的表 behavior， 可是我们有没有想到，神的国里面也有一些像保罗一样颠覆天下的人？没有哈，不敢。我们觉得那个是保罗是不正常的。其实如果神的儿女们，圣经里面常常美丽神的儿女们是做精兵，不是做败兵。圣经有没有叫我们做败兵逃兵？没有，精兵。所以我们现在是败兵或者是弱兵或者是逃兵当作是正常，其实我们觉得这是不正常的。不要以反常为正常。所以我跟各位提到了这个抢回两个羊腿就等于得救，从狮子口中抢回所以得救，然后从火中抽出来一根柴，抽出来等于抢救出来，从火中抽出来。所以我们觉得哎呀，这个就可以了。因此呢，你们得救也不过如此，难道我们有更丰富的得救经验吗？我相信有的，我相信有的。问题是说 make a choice， take a chance， make some changes， three C's。 所以你可以什么都不记得，可是你必须要记得三个 C。 所以我们借着这个被掳的讯息，当时百姓的一种的现象，我们来思考怎么样跳出这个被掳的陷阱。那刚才我们讲了 three C， 我请你们看这个 Albert Einstein。 We cannot solve today's problems with the same level of thinking that we used to create them，right？ 我们不能够 按照我们惯常的一个思想方式，我们创造困难，我们制造问题的一个方式，这种思想的形态来去希望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这样一个习惯制造了许多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习惯是超越我们制造问题的那种习惯，以致我们能够解决问题。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是这样子。比如说我要减肥啊，我知道我大概不需要减肥哈。假设我说我要减肥，可是我还是拼命每天吃个3-5个 hamburger， 我又不运动， That's the same level of thinking we used to create them， 我不能够 solve， 永远不能 solve。 如果我们要减肥，我说 OK， 吃一个 hamburger 就好了，或者都不吃，多运动就好了。 You have another level of thinking。 所以今天呢，如果我们要拒绝被掳的生活，我要借助这段圣经让我们看到究竟什么样一个状况，他们被掳，他们被什么掳去，那我们今天怎么样来拒绝跳出这个被掳的陷阱，就是 another level of thinking。 预备好了没有？第一个，今天信徒跳出被掳的陷阱。我们有没有被掳？有没有被掳？ Alex 有没有被掳？不知道。有没有被掳？ At some point 被掳。你有没有被掳？你有被掳？你有没有被掳？有被掳啊。你被什么掳？所以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被什么掳，你怎么跳出来啊？根本跳不出来，或者跳进去了，跳出被掳的陷阱。我们可以从这一段用被掳做主题的信息里面了解一下他们是被什么掳去。当然你今天不会被掳亚述，不是 physical 的被掳，可是被掳亚述是另外一回事哦。如果 mentality 上面没有被掳，身体的被掳还是小事。所以我们在教出埃及记的时候，我跟这些同学们分享一件事，就是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出来，身体被释放了，可是他们的头脑还是 slave mentality， 他们的思想还是一个 slave。 身体被释放，思想没有被释放，所以他们常说我们回去吧，我们回去多好啊。 They can't cope with the freedom， 他们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自由，身体的自由，因为思想没有自由。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要从这个信息当中来思考怎么跳出这个被掳的陷阱的话，第一个，拒绝被形式化的信仰掳去。有没有？有没有被掳？说不定有哦。那我们来看，这是根据什么呢？根据阿摩斯书里面所说的，请看第4章。有一些经文已经看过了，形式化的第4章第10到第5节，他们的形式是怎么呢？早上献上你们的祭物，比我们都敬虔，每3日奉上1/10，献有效的感谢祭，把甘心祭献给上帝。这是一个形式化的信仰。我们有没有被掳？有哦，我们有很多形式化的信仰。我们好像在做功课，这样好了。每天早上说不定我们灵修是做功课，我们祷告是做功课，我们礼拜天到教会里面是做功课，因为牧师要点名啊。形式化的信仰，5章21节，同样的，筵书会、节期、燔祭、束祭、平安祭、弹琴、唱歌，你们远离我吧，因为这些都是形式化的信仰。所以怎么样栽培一个活泼的信仰，这个在于你跟神的关系，而不是在于那个形式而已。形式可以帮助你把这个关系好像regularize， 让它比较规则，比较按部就班，可是呢，你做完这些形式不等于你有这个信仰，因为形式不等于信仰。 可是你有这个信仰，你可以把那个形式活泼化，跳出这个被掳的陷阱。第二个，拒绝被安逸消耗的生活掳去，这个也是根据阿摩斯的第三章，请看第三章十五节。十五节说，我要拆毁过冬和过夏的房子，它很厉害哦，有避暑的，有避寒的那个别墅哦，有没有？十五节是不是啊？你们哪一位又有避暑又避寒的别墅？冬天下雪的时候到加州去，加州太热的时候回来北卡。这是什么？安逸耗费的生活。还有呢，象牙的房屋，高大的房屋。然后在第四章说，喝酒放纵。我们有没有被安逸消耗的生活掳去？有没有？我们不够还是不够，不够还是不够，不够还是继续增加。其实你所需要的就是一张床，然后姊妹们你所需要的就是三五件衣服，可是你的衣服 两个衣橱三个衣橱这么多。弟兄们姊妹们，你一家四口，你所需要的碗盘大概是十个二十个，可是你家有五六十个碗盘。 Get rid of them， 它会成为你的重担，是不是这样子？过分的消耗，有时候你看电视的时候，有一个触目惊心的画面，就是有很多贫穷落后的地区的那些孩子，饿得好像面黄肌瘦，两个眼睛大大的陷入这个面孔里面，你就会为着你所拥有的一切感谢主，不要被这个安逸的生活掳去，觉得我非要这样子，我才是一个在美国生活的高尚的一个 educated person。 No, you don't have to， 否则呢，你就是被生活所需或者是一个生活的形态掳去，你不能够超越它。所以我跟我先生说，家里很简单，因为我们要做很多需要时间体力的事情刚刚搬进那个房子，我们就在那边从1990年底搬进去，住到现在还在住。然后我们就跟我们的员工开玩笑，我们的员工开的车子都是 Lexus 啊 BMW 啊，只有我们的院长开的还是 Corolla Toyota。 我不是 bitter 哈，本来是觉得这个就是我足够的生活了，我要把我的时间放在一个更有意义的事情上面，我不会被他掳去。你呢？试试看哦，跳出被掳的陷阱。第三个呢，拒绝被抗拒神的话的心态掳去。我不要听神的话神的话临到我们的时候，我这个是不是我的一个陷阱？说我不要听，我抗拒，还是说神的话临到的时候，我有一个柔软的心，能够被神的话来塑造，以致我能够因神的提醒，我改变我的生活形态。这些都是一种被掳mentality 被掳等于你的action and physical 的那个行为都会被掳了，因为你怎么想，你就会怎么做，你怎么想，你就会怎么活。我们来看第七章第十节。我很佩服这个阿摩斯，你看看这里，太棒了，很有骨气的一个人。所以你不要有傲气，你要有骨气，华神的学生们。我去一个董事家里， 他的家真是又有很好的 view， 又有很好的建筑建材。可是呢，我们不需要，我们祝福他，可是我有自己的骨气，我的生活是用这种方式的。我们服侍的时候是被神肯定，然后自己也肯定，因此呢，别人也会肯定。就像保罗说的哈，我们来看七章第十节。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打发人到以色列王耶罗波安，所以这个是一个太平盛世的时代哈。阿摩斯在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所以这个祭司呢，你看祭司攻击先知哦。 很可怕哈。所以阿摩斯在以色列间图谋谋叛，他所说的一切话，自国担当不起。因为阿摩斯如此说，耶罗波安必被盗杀，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亚玛谢又对阿摩斯说，你这先知啊，去，赶快去犹大地去，在那里糊口。这个祭司讲话真没有水准，在那里糊口，在那里说预言，却不要在伯特利再说预言，因为这里有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 We got authority over here， 你不要讲话，你赶快离开。然后阿摩斯怎么说呢？十四节，阿摩斯对亚玛谢说，我原不是先知，我本来就不是，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是一个 lay people， 我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人，一个 ordinary people。 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所以亚玛谢，你要听耶和华的话，你说不要向以色列人说预言，不要向以撒家地下预言。所以呢，我要告诉你还是会被掳，因此呢，我还是没有改变我的信息。那我觉得非常佩服这个人，阿摩斯，好像是穷人子弟，修理桑树的，可是很有骨气，因为他有一个 calling， 因为他知道他传什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用什么来夸口呢？用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神给我们的 calling， 神给我们的托付，作为肯定我们生命价值的一个要素，还是我们跟一般人一样，我要大房子、好汽车、丰盛的生活来肯定我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呢？这是两回事。所以抗拒、拒绝被神的话，抗拒神的话，这种心态。所以我们今天有没有被掳的陷阱啊？我们有没有被掳啊？形式化、安逸、抗拒，有，我们有被掳。跟你们再讲两个，我们还有时间。 We make our choices, then our choices make us, right? 我要把一个字改变哈。 We make our choices, then our choices shaped us, 塑造我们。你所选择的东西就会塑造你整个人生。So you make your choices, 安逸的生活，你的 choices 就 shape you， 变成一个安逸的，以今天社会的价值观为你的价值观的一个人。所以我想呢，圣经给我们很多的智慧之言，我巴不得每一位弟兄姊妹进入圣经，进入圣经，然后让你的生活更富有那个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好，所以我们看呢，第一个呢，就是被掳的信息是五到七章阿摩斯要讲的信息。第二呢，我们用这个阿摩斯书里面的被掳的一种的生活形态，一种前奏来做一个反省，今天的信徒怎么样跳出被掳的陷阱。第三呢，我们要看的就是现代被掳篇。被掳不是身体被掳哈，最主要就是思想被先被掳，思想被洗礼完了以后呢，你的行为、你的生活形态就跟着去。所以心灵的浪子是现代的被掳篇，有没有听过这个信息啊？没有，这是我讲的。漂流在外的小浪子，你们很熟了，所以我们不必看圣经，时间也不多了。一个方向迷失的人，他是不是方向迷失？他拿了很多钱出去花天酒地，花完了，不但只是花的时候方向迷失，花完以后方向也还是在继续迷失。所以失去向外界挑战的能力，这是现代被掳篇。外界的挑战已经淹没了，或者是已经怎么讲全塞住了他的心，没有挑战的能力。我们跟着潮流走，别人说这样对就是对，别人说这个同性是对我们就对，失去这个向外界挑战的能力。别人说赚钱是我的目的，我们就是对，就是没有独立的思考。所以十五章十一到二十四节是小浪子，十五章二十五到三十二节是大浪子。这哥哥还是浪子呢？也是浪子。 他是一个住在家里的浪子，那是一个在外面漂流的浪子。所以两个浪子，一个是身体漂流，一个是思想没有一个没有一个 anchor 大浪子。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内心迷失，上面那个是方向迷失，跟世界融合。在家里的大浪子是内心迷失，他失去什么内在反省的能力，所以他就在夫妻面前 complain，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我在家里那么忠心，我做了那么多，竟然 小弟弟回来了，你跟我说要预备这个预备那个，你怎么从来都没有给我预备过什么呢？这是内心迷失。爸爸怎么说？我所有的都是你的，你为什么不能够因为这个小浪子回来来欢迎他呢？所以这个内在反省就是他的心态，他的思想心态就是偏差了。因此呢，这个心灵浪子就是现代的贝鲁片。我们是小浪子的举手，不是啊，我们是大浪子的举手。哇，谢谢你那么诚实啊，大浪子。多多少少我们都被现代，我们都是一个现代贝鲁的人，所以我们来做一些的思考。给小浪子的思考，刚刚没有人举手，所以 everybody is 小浪子。一个选择走自己人生道路的小浪子，我们是这样子吗？很多时候小浪子就是选择自己要走的人生道路嘛。我就是要出去，给我钱，给我那份家业，我想怎么过就怎么过。你有按谁的心意来规划人生吗？如果没有，你就是小浪子了，是不是这样子说？说得过去吗？跟着潮流的生活形态必然受到各种大环境的影响，所以饥荒了，他就没东西吃了，因为你跟着跑嘛，大环境，你选择大环境，大环境怎么变，大环境的改变就会冲击着你，因为你是一个在外界流浪的浪子。所以目前影响你的大环境是什么吗？困境对你有正面的影响吗？所以若是你有很多很多投资，你就发觉哦，最近糟糕了，股票影响你了，跟随这个潮流生活的形态，你就会受这个潮流影响。如果你超然的一个形态，你就不会受这个潮流的影响。人生的转机在于听到内在微小的声音，对不对？小浪子听到声音了吗？哎呀，我回家去吧，我家里父亲那么爱我，等我。听到这个声音是他整个人生转变的一个方向。你有听到还有顺从这个声音吗？你有没有听到声音？有哈。Did you make a choice? 你有听到这个声音吗？还是你觉得啊，我还是这样走吧？这是给小浪子的思考。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呢，在美国这么安逸的生活来说，其实请你想一想，有很多地方有很多的需要，我们满足自己的需要已经到某一个程度，已经饱和了，其实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力量去供应别的地方的需要，因为神给你的就是你要做一个好管家，去供应别的地方的需要，无论是人力、物力、财力、智力，你都有一个出口可以让你听到这种世界的呼声。当你能够回应这个世界的呼声的时候，你的生命的意义就超越你目前所活的那种的有限而已。给小浪子的思考，给大浪子的思考，人生，人的生命在惯性的生活日常作业当中虚度。我们不能够说他没有贡献，他每天早上做事，晚上睡觉，每天来管理这个家，可是这是惯性的一个作业而已。其实我们的生命除了这种惯性的作业的时候，我们还需要 考虑一下有没有一个超越这种的日常生活这个 routine， 或者是日常生活所需的一些的东西。所以在这个大浪子的一个经验里面呢，如果我们是大浪子，当然他在这里大浪子就没有体贴父亲的心，那父亲问他，你有没有体贴我的心？所以其实呢，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当我们这样每天过的时候，想一想上帝希望怎么样。在冲击之下才认识自己的内心世界。如果这个小儿子不回来，如果爸爸没有说为他预备羊啊，预备庆典啊，他都不会受刺激哈，都不会受刺激嘛，没有外界的东西来，他不会受刺激，还是照样第一点。所以其实在这个冲击底下就看到，哦，原来自己那么狭窄。所以不要怕冲击了，冲击可以让你更宽广。你惊讶外在环境揭开你的内心世界吗？所以外在有很多的环境，它揭开我们的内心世界，你才知道，哦，原来我是这样子的。对大浪子一看，哦，原来我是这样子的。有很多人过着一个欺骗别人、欺骗自己的生活，他用很多的方式隐瞒自己的真相，可是真相是不能隐瞒的。所以我们在冲击之下认识自己的内心世界，去面对这个，你可以挣脱，你可以你可以面对和可以解决这些的一些的偏差或者是狭窄。许多人拥有一切还是一个穷人。这爸爸说，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你为什么跟弟弟争那个一只牛一只羊或者是一个 party 呢？明白这个思想吗？其实我们拥有许多，你觉得这个拥有是可以 enrich your life 或者是捆绑着你的生活。所以这个大浪子父亲教导我们怎么样更新我们的价值观，我觉得太美了。大浪子小浪子，这是我在这些的教导里面呢，我想神给我机会教导，就给我机会去思考，给我机会去思考，给我机会去进步，给我机会去拓展。因此呢，无论是小浪子或者是你是大浪子，你要走的路是你自己的路。 It is your road and yours alone. Others may walk it with you, but no one can walk it for you. 对吗？还没好，真的是如此。前面还有一点路要走的，你要怎么走就是你自己做选择。照样走也是可以照样走，换一个环境，换一个方向走，一个 change， 每一个 change 就有 risk， 这个 risk 就是我们经验神的时刻。所以 no one can walk it for you， but God can walk it with you。 然后我觉得很美，所以不要怕嘛，不要怕。若是神给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些的困难，看看神怎么样给我们面对这些困难的能力。 It's your road alone。 所以这就一个大小浪子，我们反省人生的方向，我们反省内心的光景，不要让人生的方向因着这个世界的一种潮流我们被掳掠，不要因为内心的光景是用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来做一个衡量的标准，以致我们被掳掠。我们常常都会被掳掠，所以怎么样跳出这个被掳掠的这么一个陷阱？所以 Albert Einstein 又来了。什么是荒谬之谈呢？ Doing the same thing over and over again and expecting different results， 对吗？对的哈。Doing the same thing over， 我今天我用我们学校的拓展部的事工来跟大家分享好了。我常常把这句话给我们学校的拓展部，特别是延伸制的事工。延伸制每次推展课程的时候，就是上网把各地方的上课的弟兄姊妹的 email 发出一个信，推广信啊，我们要上课了，你们来报名吧。可是每次呢，都是没有什么人报名，因为他们用这个 email 的方式来推广课程。我说 ，You are doing the same thing over and over again, and then you are expecting different results. 既然没有 different result, that means 你这个方法是错误的，你这个方法是不足的。所以 change your way of doing things. 家里也是啊，夫妇关系也是啊。如果我们常常是 complain, 常常是消极的，常常是负面的 ，try to change it.变成正面积极，你就发觉不一样，对吗？不晓得你隔壁那个是不是你的better half， 你跟他讲一句话是你从前没有讲过，你就发觉他的面容会发光。所以很荒谬的，我们希望有不同的 result， 可是我们却是重复又重复，重复又重复，重复又重复。所以我这一次讲了很多 change choices and then chances。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需要经历一个丰盛的生命的话， make some changes， 不要 insane。 你是这个世界上失落自己的人，或者是你是一个在基督里面找到自己的人，你是一个真正的自由的人吗？还是你已经被我们刚刚所谈到的很多的东西被掳去了，你已经失去那个超越这种的光景的来思考来走人生道路的一个人。 It's your road and it's your road alone. You can walk it alone. No one can walk it with you. 遇到神的人会改变。我想阿摩斯已经讲了很多信息了，整个这个拒绝被掳的生活就是挑战我的人生方向，挑战我的内心光景，挑战我的生命价值。弟兄姊妹，在我们当中有哪一位就是感觉到生命重要的价值在于服侍神？你说以前我拒绝服侍，现在我愿意服侍神的，举手看看。我们不需要闭起眼睛偷偷摸摸的站起来，举手看看。站起来，我为你祷告。举手的人，我生命的价值跟这个世界不一样，因为我知道生命放在神的手里，那个价值是 triple multiple。天父，感谢你，因为我们的生命本来就是短暂的，好像一个云烟一样，一下就会消失。但是我们的生命放在你的手中，那个价值是无可限量的。虽然我们只有五饼二鱼，但是我们可以喂饱许多的人，因为是透过你的祝福。但愿主纪念站在你面前的每一位，他们愿意把生命放在你的手里，我们就求主让他所到之处带来基督的祝福，让遇到他们的人都碰到一个丰盛的生命，都碰到一个被滋润的生命。求你纪念每一位在你面前所立下的心愿，主啊，你要大大祝福他们，让他们好像亚伯拉罕一样，自己得福，后裔得福，万族因他们得福。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好了，最后结语，你找到了没有？我已经把阿摩斯讲完了哈，找到了没有？我没有听到声音啊，找到了没有？在末后的日子，生活的指引，用神的话做你的指引，找到了没有？阿摩斯书第八章有这么一个现象。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在黑板上。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命饥荒降在地上。这个饥荒呢，不是因为没有饼，你们有没有饼？你们有饼，太多饼了。饥荒不是因为没有饼，人饥渴不是因为没有水，加州是没有水了，你们有很多水。所以这个饥荒降在地上，不是没有吃的，没有喝的，乃是呢，没有神的话。 所以真正的一个翻译呢，就是 There is a famine for the word of God。 中文的翻译有点的不太啊跟原文相符哈。中文的翻译说乃是因为怎么讲中文怎么翻译忘记了，因为我习惯，就是我的翻译。人饥渴非因无水，干涸非因无饼，乃因为不听耶和华的话。中文是翻成不听，可是呢原来圣经没有不听这个字，原来的圣经有那个饥荒这个字，所以我把它翻成饥渴。你可以翻成乃因饥荒神的话，一说神的话很饥荒，就是没有神的话。所以意思说现在我们要满足人的心灵，不是给他饼跟水，乃是给他神的话。所以他们为什么是没有神的话呢？你看他们漂流从这海到东海，从北边到东边往来奔跑，所以你们从北卡到南卡，从南卡到北卡，从 Greensboro 到这里到处奔跑，要做什么？寻求耶和华的话。你们找到了没？他们找不到哦，可是你们应该找到了哈，所以希望哈，希望如此。如果找不到呢，回去把阿摩斯再读三遍，再读三遍。我们的心灵的满足是因为神的话很踏实的给你一个人生的方向，希望是神祝福我们，然后听见神话语而去行的人才是有福的自由人。愿神祝福大家。好，我这个几个小时的时间实在很有限，不过呢这个算是阿摩斯我们讲十二小限之书里面阿摩斯是讲的最详尽的了。后来的十一小限制呢，我们会继续把这个经文的架构把它分析出来，然后 application 呢就是大家一起去应用神的话语给你的祝福。所以我们这个讲座里面呢，我们用几个分题来讲。第一个，领受神特殊的恩典；第二个，持受全备的救恩；第三个，警醒预备迎见神；第四个，拒绝被掳的生活。希望每一位经过阿摩斯的一个提醒之后呢，都有一个得胜超越的生活。我们来祷告好不好？请林牧师带我们祷告，来，林顺成牧师。
恩主，我们再一次从你的话语来照亮我们的内心，看见我们内心的光景，看见主啊，我们真是如何饥渴听神的话语，听了又愿意去行。就像福音书所说的，有我可听的就当听，听了我们就要明白。因此神国的道就像种子在好土里面，我们可以发芽成长百倍。祝福每个弟兄姐妹在主的话语里面生根建造，都是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教会成长的动力。那我们一起在神的国度里面，主，我们来寻求你的话语，做一个有福的人。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好，谢谢，祷告。